古时候就是啊，大家庭制度。大家庭制度啊，有大家庭制度的好处，他的这个子女在事业，就是在家族的这保护之下，这个共同的这个发展，在外面是这个受了挫折了，啊，回到家里才可以恢复他心灵里的创伤。那么在家庭培养了同志的力量了，然后再出去开展，还有他的这个力量的泉源呢，有他的好处。那么这个在家里的时候做子弟的呀，在家里要孝顺父母，孝顺父母，父母的一切的事情，这对父母啊，要尽孝，这叫侍父母。那么这个侍父母最重要的，昨天晚上周老师也讲了，就是说给父母的好东西吃。我现在也有我的有能力了，我修为也有了，也赚了很多钱了，我时常买些好东西来给父母来孝敬了。这个当然这也必须要的了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要养父母的心。父母的心呢，父母心是什么呢？父母心时刻刻就在这个子女身上，他怕你做的事情呢做的不对，将来在社会上啊，或者现在已经在社会上啊，受到别人的给你的伤害，他时时刻刻是想到这一点。你要体谅到父母的心思的话，你在社会上做事情应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要跟人家啊做那些这个违背道理的事情。违背道理的事情呢，那个伤害自己的父母的心了，何况自己犯了法啊，受到国法的制裁的时候，那父母的心怎么办呢？他伤心不伤心呢？所以这个孝顺父母，这个敬父母的心，那多得很的，广泛的，必须自己时时体会到父母的心理。所以自己在自己原来子女的时候呢，拿自己的心看这个小孩子啊，出门了，外面这个车辆那么多，恐怕是被车子碰到了。或者自己驾车子啊，你恐怕自己的小孩子啊出了车祸了，到了时间还没有回来，心里就挂念了。这个都是你就得自己有了小孩，你自己才有了这个心理啊，才反应到，才觉悟到，哦，当初我的父母啊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了。所以昨天晚上各位听那个欧阳修那个双钢琴表啊，他那个是讲的是自情自性的文章。古人也讲是父欲静而风不息，子欲扬而情不在。是比喻，那就是一个古诗啊，树上静的时候啊，风一直在吹，让他不能安静。这子女想这个当初啊，也想以孝养父母的话，贫穷嘛，没办法，就没有什么钱，甚至是供给父母的充足的衣食都供给不到呢。到了之后来啊，有能力供养父母了，也想养活父母了，父母不在了，这是遗憾了，太遗憾了。那子路，孔子大弟子子路就是这样。子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做事啊，他从百里路以外背着一袋米回家养他的母亲。后来他自己啊有了能力了，母亲死了，他因为终身的遗憾，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因此这样啊，父母在世的时候要竭其力，从物质到精神心理啊， 都要全心全力的来侍奉父母。为什么这个孝顺父母刚才讲过呢？这是报本。父母对于我们的恩德这么深，我们都不知道报，那我们在想对于社会上的人，那根本就是不急了。社会人家给我们一点好处，我们做了什么了？那过后就是忘了忘了。那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将来，他对于国家有什么贡献？对于人民有什么好处？都要培养这个人的厚道，要从你看他对父母能不能够孝顺。就是你观察人的话，就要从这些地方来观察。那么自心能治其身呢？国守君主政治。你在国家都有公务员，对于这个君主啊，能够接近君主的话，当然对君主要尽忠。不接近君主，你在君主以下的政府各级各部门都是你这个作为小公务员。从小公务员要尽到这个自己的这个责任呢，也有机关的长官呢，你是机关的首长，也要尊敬，要听从他的这个指挥的。自己身是什么呢？自己的知啊，把它送上，把我这个身体啊，就是献上，献身嘛。古时候讲自身，现在讲献身，献身的某某事情。所以现在什么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啊全部贡献上去了，不为我们自己本身着想，全部为了公家事情呢来尽忠，尽忠职守。尽忠职守，不是君主就代表国家，你把这个国家的事情治理好，国家是替全国人民办事情的，政治办得好，全国人民就好。你是不是这样的？你捣乱，我拿了薪水，我拿的越多越好，事情做的越少越好。那这个是他什么话呢？那个，所以在国家做个公务员的话，有这个心理的话，这个就是归结到佛家讲因果了。他的因果将来也不得了啊。韩文公就韩愈，这个人当然是他这个境界不很高了，那么他是提佛的了，也不讲因果，但是啊，他有些地方他也是讲因果的。他有一天是这个，有一天这个文章，在顾问官者里边，他是借这个五代啊，五代是做水泥工的人，你像我们现在建筑的时候，你不是建筑师自己亲自动手来造房子，他把设计图设计好了以后，材料计算好了以后，他包给营造商的话，他营造商他还要叫那些工人来做的，那是水泥工人，木匠水泥做木匠那些工人叫五代。这个五代那时候在唐山，是在长安城里很有名的人，有名的这一个高明的这个工人，他经常在那些四汉之家，在那些大官家里做那些事情。后来呢，在这个安禄山这个天宝之乱呢，他这个去当兵了，当兵回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天地也没有了，他就靠这个手艺啊糊口做生意。糊口就是在这个在各家里面的经营经营做的时间，做零工嘛，做小工嘛，他就这样。那么接着怎么讲，后来讲呢，他说啊，我这个去年在那一家做的工厂，高楼大厦的这个富丽堂皇的，我今年在过他的门呢，没有了，那个房子里面就换了主人了。那么我另外到一家的时候啊，也是一样，这个房屋也是换了人了。
那么一问呢，这邻居说，哦，某某人犯了法，受了这个国家的惩罚。有的人是说呢，他本身已得了没有这个得不到好处，已经死了，家败人亡了。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呢？那些人呢，就是在位的时候啊，就是拼命的用的那些人干的这个老百姓的血汗，就是国家的钱嘛，就是从民间来的嘛，赚来之后昧着良心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得了这个不好的结果。这是韩愈写的，所以那篇文章啊，就是讲这个，就是所以现在我就是我在我们机关呢，我就鼓励他们，你不管念古文不念古文，你把古文观止，你这一篇做公务员，你把这一篇古文你也看一看，念一念，自己好好警惕警惕。不能说是机关首长交代你多分配一点工作，你就是说，我今天我划不来了，我一天我只拿这么多的钱，我做的事情过分了。过分对你是好处，让你认为是贪了便宜的话，对你是不好，你将来还不起的。所以世间间呢，一定要能自提升，你全心全力的要把身体也献上，你在公务上办好公事。那么一位朋友交呢，跟朋友的交往叫言而有信的，这个最重要的。跟朋友说一句话，应该有信用，应该算数。不算数的话，这个朋友到下次啊，认为你不可靠，你做事不可靠啊，他叫你这个朋友干什么呢？所以这个言而有信是特别重要。那么这样就是说，无论都是这样啊。无论还有兄弟其实没有讲呢，就是包括在其中了，在家族里边就可以包括了，合起来就无论了。那么把这个无论都是这样的，能够这样把握了这些重要的这些要素啊，学得很好，而实实在在都能够这样实行的话，谁愿未学无必为之学矣啊。谁愿未学，这句话又有了问题了。有问题呢，在这个本子，各位在这个本子看不出来，因为这个比较简单了。那么有的一个读这本子读了很多，那很多是初学的人没办法看来的，不能看的。他把这个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这个注解都把它结合在一起，说的对的说的不对的，打了寂寞官司的人那就通了在一起，你把那所有看起来看，你没办法选择，你这采取哪一种好呢？没办法。那么其中就有讲了，那么谁也未学了无必为之学矣啊，这个就有的注解讲了，子夏这样讲恐怕将来有问题。有问题什么呢？这个那么这个讲这个谁也未学，你子夏讲这个这些人呢、啊，没有学的话，就是只注重上面都是行为了啊。前面也讲的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呢、啊，是吧？未学呢，未学于学的那个学字指的是学文，学这个学问呢、啊，是吧？那么子夏讲呢？虽然是他没有求过什么学问，只要他能够这样在以上这些事情都做得很好，实行得很好，那我就说无必为之学矣， 我就算是他是有学问。那么这样一讲起来，有发生这个流弊了，就是子夏鼓励人家呢，鼓励人不要去研究学问，只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人就可以了。那么这样一个人做好了，是不求不研究学问呢，这个文化怎么能够传下来呢？就提出这个问题了。那么这个子夏说的话有问题，子夏没有问题啊，是他注解的人自己没有看清楚才有发生这个问题。所以著书不容易的，著书读的不对，引导后来的学者啊，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啊，他这个因果也背不了。那么这个读佛经，所以各位要特别注意了。当然，大家各位现在正在开始学的时候，你还没有想到要注解佛经啊。也没想到著书立说啊，但是到将来各位总会想到，哎，我怎样这个佛经我再读一读吧，这个时候你要当心了。读佛经的话，下错一个字，那这个真是不得了。这谤法，什么叫谤法呢？谤法并不是只是讲哦，这个佛经不好。释迦牟尼佛不好，不是那样的。你讲佛经不好，人家不相信你的话，说出没有分量啊。你就是在读经的时候，而且你还有相当的这个，相当的有了名声了，有一点小偶像了，人家对你有信心了。你这个时候读经呢，你读错了一个字，那就跟那个野狐禅一样的。那非读了不可，所以这个父亲读的话，要特别要当心。当然讲解也更重要了，也讲解要特别注意了。那么父亲如今是不是呢？如今也照样的，如今读解读错了，把人家的思想引到偏激的时候，叫人家来回报这个古代的贤人的话，这也是不得了的一个背因果也背不了的事情。你看，一到他这一点的话呢，这就毁谤那个大贤人了，把子夏的这一句话就否定了。因为这一讲的时候，你要学文化传递下去当然重要，你要传递文化就要学，要学的话你。这个重要还是文化重要呢？这个不是那么讲法的。岁月未学，无必为之学矣啊！岁月未学，是子夏假设的话。这个不是子夏讲，不是实实在在讲的哦。闲闲逸色是父母能阶级的这些人呢，都没有学过。都没有学问的人，他的行为上自然有这个，无必为之学矣。我说他就是没有学问，我说他是有学问，不是这么讲。而实实在在，你凡是能够知道自己能够这样做的话，他都是有相当的学问的。就是说，子夏讲的，虽然或者讲的这些人自己讲啊，我很谦虚啊，什么他很谦虚。我没什么学问了，我只知道这个。说了，那子夏讲啊，你虽然是很谦虚，说是没有什么学问的，我说你一定是有学问。你看这个讲有没有问题呢？就是我们。也常常遇见到了吗？某某人是，他这个有道德很好，学问也好，他常常谦虚了。哎呀，我没什么学问呢、啊，没修什么学了。那你对方就说、是：“哎，你让人就学习了，你一定是很好的学问，有道德有学问。” 这子夏的学相对讲的话就是什么岁月未雨，这一句话不是子夏讲的呢，是别人讲的，下面才是讲的无，这个无是子夏讲的，无就我必然说，我说的他必然是有学问，有学问的人才是这样，这就没有问题啊，这个传递文化有什么问题呢？所以讲述这个度数，这个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嗯，这个朱东这个这一章学的时候呢，必须要争论竞争，竞争就是在什么地位，就是到什么地位来做。选择太太的就应该按照这个太太做，那么选做子女的应该怎么样？这个孝顺父母，那么在国家做公务员的就应该怎么样尽起责任？这叫尽分呢，尽到自己本分。那么果然能够争论尽分呢？我们学道啊，学佛就是从争论尽分开始。印光大师他的这个文韬里面呢，不止一处的提到，那学佛怎么呢？争论尽分，相携成尘。这两句话，他告诉他的弟子啊，好多好多处都提到这两句话。那么这个如果争论尽分，相携成尘了，在佛学上面，你想想看，理论学的再高，他这个行为也能够配合在上面，绝对不会呀、是落了空了。这个是在儒家是一个君子，在佛法上面呢，他这个五戒十善的时候一定行得很好。下面这一章，同志啊，这些君子不动则不为，学则不固，独东信，无有不如己者，过则无惮改。这个孔子讲了，君子啊，研究学问先学君子，研究儒学啊，学圣人，起码得是先学君子。君子怎么呢？怎么样？君子怎么开始学？学的中，庄重。假如一个君子不动的话，不动怎么呢？则不为啊，为就是唯一嘛。你佛家讲这个戒律嘛。戒律要有唯一嘛，因为他这个道德，他有一种唯一，有一种唯力在那里。有唯力，这个一定要有庄重。你看那个戏里边呢，马戏团或者是那个情剧，小丑是绝对不庄重，他完全表演出来那个轻浮的那种动作，让人家来这个欢笑。当然他是另一种这个做法了。你说那个这个武将，文臣武将，正派的，就是不是正派，像曹操。他也不是小丑啊，他出来的也是，他虽然脸谱是那个奸相，但是这个行为还是很重的，很庄重的。 至于那个天子出来的话，那更不得了了。台上那个锣，那个乐器就不同。天子出来打的这个小的铜锣，很安静。那出来的步伐，这个非常庄重、凝重。这都是一直讲重，重它才有一种威力在哪里，就遮不住了。那么这个君子，他学这个研究的学问呢，他办理在世间法来讲，治国平天下；出世间法，他要度化众生，都要是让人家他自己先要，他要发生这些作用的话，先要自己重一个威，这样君子不重的话呢，他就没有威了，就像小丑一样了。那么呢，学则不固啊，学则不固呢，这个固字讲两种讲法，固呢一种叫固固，一个是呢啊坚固的。想法不同的意思就不同。那么当固力讲呢，就是君子不动则不为呢，学如果要学的话呢则不固，一学的话，这个你这个心理啊就不会固逼了，就毛色蹦开了，蹦开了就心理不会这个闭塞了。这样讲，当坚固的讲呢，就是把上面一气灌下来，君子不动则不为，他的学问就不会坚固不牢，学问没有基础，没有就是不稳固不坚固。这两种讲法都是有根据的，都可以采取。那么根据下面这个主中性，主中心呢，这个他这个书里边呢，是把放分到下面也一段去了。我们现在讲的时候，把这个主中心这一个这三个字啊，这个拿到上面这个前面这一段来。前面这一段来怎么讲呢？君子不动则不为。那么这个学啊，学问就是。学要先学一个庄重啊，不庄重这个学问就是不会坚固啊。那不会坚固要什么呢？主动性。主动性呢，这个主是主宰啊，那么这个郑康成的注解呢，主上亲自讲，亲就是亲近中心的人。那么这个当主要的讲也可以，我们现在就采取当主要的讲。主要讲呢，以中心为主。中是什么呢？中就是我们一个人都是要中啊，把心摆在当中啊，诚诚恳恳，对事情要尽忠啊，对人对事都要心去忠，不偏的。心呢，就是要实在，就是中心的。我们修学问是要主动性，要我们内心的话，修养要以中性为主，以中性为主，你这样求学啊，那么然后自自然然就是就能够中了，不会不中了。所以这个呢。这个为什么这样分呢？文章这一段文章啊，有的分成三段，有的分成两段。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分成两段，
分成两端呢，君子不动则不为，学则不固，独忠心，这是一段。下面是无忧不如己的过则无耽改，这是一段。一段就前面讲的前面这一段嘛，前面这一段，君子不动则不为，学则不固，这两句话是等于指出学的人一种毛病，所犯的毛病，一般研究就是学术的人一种毛病，他不忠啊，犯的毛病。那么这个独忠心呢，就针对这个毛病的治疗，治疗这个毛病的，所以上面两句是一是这个是这个病，这个病况是病症，下面是这个医药，这一段，这个一段的时候，下面第二段呢是讲那个环境，你独忠心是在自己呀、啊。自己是来讲究这个忠心，以忠心的心理养成忠心的为主啊，心理。可是这个外面的环境很重要，外面环境如果不好啊，也影响我们的心理。佛学也讲嘛，佛学过来讲是万法唯心，万法唯心，我们心能够造万法呢。但是反过来讲呢，境界也能够引发我们的心，你这个八字里面的起这个实际作用，如果没有外境的这个触发，这个内事的心事起不来，所以外境这个环境也重要啊。他这个无有不如己的过得无当改的无有不如己的是讲究环境。我们做朋友啊，要选择好的朋友。无有呢，这个无字呢，这个字啊，在古时候这个本子啊，跟这个字通用，有时候用这个字，有时候用那个字。那这个词呢，这个字无是无有，有没有的无呢，这个字呢就好像这个字是个禁止的意思，不能够这么做，无不要这样，有禁止的意思在那里。无有不如己的，你不要，你交友啊，有是交友了，你都要交一个朋友是不如你自己的，比你啊这个不如你自己的人呢、啊，你不要跟他交朋友。但是不如己的这个如字有要研究。那么比如说我刚才这讲的这么简单的讲的不如己，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主张啊，用白话翻译经书，翻译这个佛经的根本的时候翻不出来的，你就是如经你也翻不出来，就是无意不如己的，你刚才翻成白话那样讲，你不要交不如你自己的那个人做朋友，这个可以翻出来了，翻出来这就有问题。那么就过去就有人提出了，你是要交一个朋友，要比你好的人交朋友，那别人也是跟你同样的心理。你不如我，我也不跟你交朋友，那是谁都交不成的，那大家都没有朋友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儒的问题就发生在儒字这上面，这一个字啊，不把它看清楚的话，这问题就多了。我也不如觉得这个儒字什么呢？咱这个不讲，不是就不像。不是你自己，不是你自己，就是他就原来那个如字啊，
当他们解释呢，当这个生字讲，甚至是超过你，我比你高明，嗯，一当生字讲就有问题多了，当私字讲那就没问题啊。你只要我们合得来，志同道合，嗯，我们就可以交朋友啊。所谓不是，不是的指的是什么呢？嗯，忠心这方面，大家都是在这个像忠心这方面去学、去努力、去进修，在这个前面讲的那些无伦这一方面，就是行德这一方面、正当的学问上面，我们互相这个砥砺，嗯，志同道合在一起研究，这不是儒吗？嗯。我们在研究这个学佛学儒，我们看见那个那些专门到那个这个华街柳巷的，嗯，过去是叫华街柳巷，现在的名字也改了，现在就是好像那个这个什么场所啊，那个风化区了，嗯。那么跑到那里去的人，在那个区里活动的人，我们跟他交朋友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当然不能跟他交朋友，因为他不服我们了，我们不是一类的嘛，嗯，那就是环境，你跟那些人在一起，还有现在是暴力的人、暴力犯罪的人，我们跟他来说交往、说交朋友的话，他犯了国法的话，连累了我们，扫黑嘛。黑道的人，他一扫街，我们也是一起扫去了。那跟他们交朋友，那真是阎王啊！人家无欲不如戒的是这一类的，嗯，交朋友。还有呢，过则无惮改呀。人不是圣人，谁都有犯过失的时候。过呢是呢，不是有意的，无意当中所犯的这个过失，犯的错误，这个过失。包括做事情或者对人，我们说那句话是不小心的，哎，这个不知道人家避讳的一些事情呢，我说出来了，人家心里难过了，这就是过失，我自己过失了，最后一想不对的，这叫无心所犯的。那么即使无心犯罪的时候呢，发现之后要赶快改，但呢这个担子怕，不要怕改，过则无惮改。果然能够过在无惮改的话，那今天改一个过，明天改一个过，日久天长过改的不一改一多啊，我们这个犯错误的事情就少，一天一天的少，那就进步了嘛。在孔门当中，这个颜子啊，颜老夫子，孔子曾经讲，颜子啊，颜氏之子。这是孔子在这个《周易》这个《系辞传》里面讲的，颜氏之子，其代庶几乎？什么庶几呢？是差不多了，这个学问差不多。他怎么差不多呢？嗯，由不善未尝不知啊，由是不妥善的地方，犯了过失的地方，未尝不知道啊。一犯这个时候，马上自己知道，知之未尝不省也。一次之后就不会再犯第二次过失，所以颜子不得了，到后来成就那么大。所以说这个子路这个人，子路这个人是也是不错了，他是不恶这个习文过，他喜欢人家告诉他，哎，你有什么过失了，一听了之后他马上就改。所以学儒的人都讲颜子不恶过，子路习文过。那么这就是鼓励我们呢，过不要怕改。我们学佛就是要忏悔呀，忏悔当然是包括不止这么简单了，有过失，有这个罪罪业。怎么忏悔呢？就是说我忏悔，我今天忏悔了以后，我明天再同样再犯，那忏悔没有用的。忏悔就一忏之后永不再犯，不是所有不能让他办不到的，就是同样这个罪业。同样这个故事 现在忏悔了，以后同样的这个永就不会再犯了，然后这个忏悔才有它的力量。儒家也是这样的，你只要是无当改，你同样的故事人就不就不要再犯了，你的将来就了不起了。从君子到贤人到圣人，你这个很顺利。那么这章书呢，两段，就这个文章呢，章法就是这样，一句有一句的作用，上面就是那三句，三句话它分得清清楚楚的，一个是病，一个是药物啊，一个治疗啊，下面是环境啊，微不足惜的环境啊，环境再讲那个孤独孤单也。怎样知道你除了这个环境交朋友之外，你自己本身有故事还要随时改。果然这样做的话，你这个君子学问就是一天一天重了。重是怎么样见出效果来呢？国人注解有这四个字，一个很庄重的君子啊，言语叫做这个出来的有章法，说话出来有章法有次序啊。你比如说是问一个问题，问一个问题，一个问题一个问，一个一个的问，不要问了一大堆啊，这叫人家找不出一个头绪出来。解答问题也是如此，一个一个的解答。言呢有法，而且这个除了有章法有次序以外，而且你这个言论你这个言语出来的时候不是随随便便的开开玩笑啊，而且的确你的话说出来有就是有用处的，对人对事有用处的，没有用处的话说出来干什么呢？你研究医学你就知道，一个人说话说多了伤了元气的，说话是不得已的，能够避免说话就尽量不要说话。所以修复的人在家里安安静静的话，不要讲经说法，就是在家安静的在家里静坐嘛。你不能一说话出来的话就不要说那些闲言语，就有一定的作用，对人家有好处，这个就是言，这个重。还叫行呢，行啊，行为要有合乎道德的标准，不是随随便便的呀，妨碍人家当然是更不重要的，更不得了的，不能有的。就是自己的行为呀、也不能随便，也要有合理的自己的约束自己。就是这不正当的场所不能去，这就是行。猫呢，猫就是有唯一了，有种唯一了。唯一就是你果然在言语行为都能配合不随便的话，貌自自然然的就表现出来了。再讲好，好什么嗜好，嗜好也有关乎人的这个忠与不忠的问题。嗜好啊，你比如说这个现在一般就是老一辈的人，年纪大一点的呢喜欢看评剧啊，听这个欣赏国乐，年轻的人呢喜欢跳这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舞啊，啊就是这个卡拉 OK 啊，那是什么一边唱一边跳啊，这个他这两个就不同的， 你的心这个嗜好就不同。那么听这个评剧安澜的念在那里的时候啊，欣赏国乐也是很一心的在那里欣赏，嗜好不同。那么嗜好那个这个那个又蹦又跳又唱的那个像，当然就是嗜好，就有些啊年轻人那年不了了，你要勉强那样的当然也办不到的嘛。总之上了年纪呢，你的求学呢，做圣人的这个学呢，是要注意的。还有就是说吸烟的烟在那个手里吸，普通你看不出来。你这个做外交官的话，正式的这个你做一个外交大使，或者是做了一个重要的这个高位的人到外国到国外去访问，国外的重要人员到我们国家来访问，在机场迎接的话，隆重礼炮欢迎的时候，你手里拿一支烟在那吸烟的话，这个也看不，这种时候也不行的，也没有帽啊，就是不是？在那种场合，这些习惯没有，嗜好没有的，最牛的话在那个也拿不出来，不能拿出来。所以说讲经说法你也跟烟瘾来了，这行不行呢？这也是不对的。知道这个号啊，有正当的嗜好，不正当的嗜好，这是要注重的。不正当的嗜好呢，也影响这个关键。